一路走来，神教导我许多东西，他们改变了我。而医治恰恰是我看见了许多成果的领域之一。我亲眼看到我的儿子死而复活，我见证了盲眼睁开，聋耳打开。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吹嘘自己，我只是要告诉你，这的确有用。这不是理论，而是我赖以生存、行在其中的。神就是想要你能健康。我知道有些观众正在挣扎着想看见医治，甚至有些人相信医治，但你的身体却没有经历到医治。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件事。如你所知，我去主持聚会时，每次都会提前一个小时到。我和大家交流，一起祷告。我想说的是，我在服侍大家的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就在马可福音十一章23至24节，我们将专注这些经文上。你知道甘坚信常常教导这段经文，这正是改变他生命的经文，以至于大家认为是他写了这段话，但其实不是，是圣经上的话语。这段经文令他得着自由，而这些经文极大的服侍了我，这也是最基本的真理之一。但我发现这正是许多人忽略的，而这也是我在此教导的。我们要明白，神给了我们权柄，战胜疾病与病痛。如果你翻到马太福音十章一节，你会看到神让门徒到他那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也能使各样的疾病和各样的症状痊愈。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病都涵盖其中了。马太福音十章八节，他说要使病人痊愈，使死人复活，使麻风病人洁净，把魔鬼赶出去。你们无偿的得来，也要无偿的给予，而不是为何现今的教会却说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但却遗漏了医治病人、洁净麻风病人、使死人复活。神教导我们传福音，同样的，他也教导我们要医治病人。很多基督徒甚至都不强调这一点。耶稣使用神迹，神迹就像铃铛般吸引人们到他身边。他用话语教导人们，信是由听而来，听是由神的话而来。但他借着神迹吸引人们的注意，因此人们聚集在他身边。基督的肢体之所以没像初代教会那般对我们的世界产生影响，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在超自然中。从多数人的角度来看，教会只是个不同的宗教团体而已，有着不同的教义。但真正的基督教是有随之发生的神迹来证实的。马可福音16章20节。而一个人若传真正的福音，他们生命中必有神迹。并且不仅仅是人们得救的神迹，我并不是要贬低得救的神迹。但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这句话是真实的、确切的。”他必须陈述的开头说明，而且还要重复2次，因为他知道人们会以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说：“我确确实实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事。”这是因为我就要到父那里去了。我还真就听过一些人说，更大的事指的是现今我们能上电视。我们所做的正在接触世界各地的人们，我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这个意思，但是让我们暂时抛开更大的事。那么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若你不能做耶稣所做的事，你何必还要争取或声称你做了更大的事呢？如果你不能做最小的事，就不能做最大的事。所以，若一个人试图以某种手段，避而不谈所有的超自然神迹，并说我们今天通过广播电视、印刷品、互联网来做事，我们的确在做大事。不，在你做和耶稣一样的事之前，不必想着做更大的事，就是医治病人、洁净麻风病人、使人复活。我告诉你，是因为教会并没有在神的超自然大能中运行。在这场新冠大流行期间，人们都说教会并不是必需品。现在酒类商店、脱衣舞、夜总会诸如此类的，他们成了必不可少的。不，教会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品。你知道吗？人们之所以这么说，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多数教会生活中并没有神的超自然大能来证实。我在这里说的，很多人也许不理解，但你知道吗？因为疫情，政府关闭了非常多的教会，我有位男员工，他也在美国最大的审计公司上班，与非营利组织对接。
prophets, and he said by his
他说，据他估计，可能有23000个福音派教会再也不会开放了。这场流行病与他带来的不便和麻烦已经影响到了他们。而你知道吗？其中的多数教会，他们也不需要再开放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的代表神。那些教会所宣讲的和别的宗教所宣讲的没区别。神的话语不仅仅是一个理论而已，这不仅是一个原则，它必须被证实。希伯来书第二章，在此我引用着很多经文，我不会翻过去读，但我希望你能回去查看这些经文，你可以自己去核实一遍。希伯来书第二章说，耶稣是被神迹奇事和大能的事而证实的，是神借着他所做的。在耶稣复活离开后，使徒们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也正见证了超自然的事。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说，神的话必须被证实。如果连神的儿子耶稣都需要神迹来确认他的身份，证实他的事工，那么你认为你是何人？你的生命中就不需要神迹了吗？朋友们，我们需要神的超自然大能。我们的医治之旅中有南非的便雅明、以扫，还有安德烈·穆林斯，一个患有骨癌的两岁孩子，他从临终的病床上死而复活了。我们还有各种多发性硬化症得到痊愈的等等许多见证。我们已经播放了其中许多影片。麦克·赫斯的胸部曾经有皮肤癌症，他也痊愈了。我不是说我们把每件事都做得完美了，我一直尝试努力鼓励自己，为看到更伟大的见证去相信神。我并不是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典范，但我们确实看到了神的话语被神迹奇事证实。我知道现在有些观众的神学观使你反对我所说的，并且你没看见神迹。我是说，若你在你的教会里会看到神迹，你会很震惊，但神迹并没有发生。从神学的角度，你反对我所说的。然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新约教会就是这样的。我是在鼓励你，你需要谦卑自己。我们需要回到曾经一次性的完整托付给初代圣徒们信心中，就像新约书信中犹大所写的那样，托付给圣徒们信心而努力征战，竭力护卫。我告诉你，现今的许多事虽然做了，但是其中根本毫无能力。他们声称某些事，但却没有任何展现。你知道吗？一般人想的其实不是天堂和地狱。人们应该想到天堂与地狱，因为我们都在朝着永恒前进。有些人会比别人更快到达，但每个人都有一个截止日期。人们应该要思考他们将在哪里度过永恒，我同意这一点。但是大多数人在今生受到很多攻击，他们在挣扎，只想熬过一天算一天。他们在努力维持婚姻，忍受着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的孩子叛逆，总是惹麻烦。他们正在努力地解决财务或健康等等的问题，他们应该要思考永恒。但事实是，他们仅仅专注于努力熬过今生而已。所以你去触摸这些人的方式之一，就是你拥有神超自然的大能。如果他们生病了，你就服侍他们，他们得自由、得医治与释放。突然间他们被开启了，他们会说，天哪，神真是真实存在的，你们看到超自然的财务供应。于是他们突然被开启，这把神带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然而一般的教会却只是在宣讲救赎是发生在永恒中，当你死后与主同在之时，甚至有歌曲唱道，等到我们都进入了天堂，将来的诗和远方会是多么的美好啊！但是眼前的苟且和艰难怎么办呢？很多人根本不思考将来的事，因为他们太忙于处理眼前的问题。当你把神带到这些问题中，告诉他们神能医治、释放、能使人兴盛，就会让许许多多的人接受福音。其实现在有些观众们，你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你认为自己绝对不可能成为一个信教的人，你都不知道你为何要看这个节目。 而我想对你说的是，是的，如果有个神能医治我的身体，能让我兴盛起来，能帮我处理婚姻等问题，帮我处理我正在挣扎的关系等等。天哪，我真想要一位那样的神。但你去一般的教会，他们就只会谈永恒。没错，永恒的确已经近在咫尺了，但是你要怎么度过今天呢？我告诉你，你需要回应并意识到神想要你健康。耶稣提供了许多方面的供应，医治并不是唯一的，但是神想要你健康，神今天就想要医治你。现在我清楚地感觉到神在感动我，有许多观众，你正在观看节目，可是你甚至不知道为什么在看，是神吸引来观看的。我要告诉你，神想要你健康，这让你内心燃起了希望，是在自然领域所没有的希望。你已经被告知痊愈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在神凡事都能。现在神想要触摸你。我想告诉你，现在同工们正在求助热线旁守候，他们会把电话号码打在屏幕上，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我们的同工会随时与你联系。这些同工们每天都在见证神迹的发生，我们见证了通过电话与他们的亲人祷告，许多人就这样死而复活了。我们见证了癌症的消失，我们见证了不治之症的痊愈。医治并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但他必须通过人来做。所以我为你提供这个求助热线，我鼓励你拨打。你能有什么损失呢？不会有任何损失的。我的意思是，哪怕你不相信神能创造奇迹，你知道吗？至少你打电话与同工交谈，他们与你一起祷告，至少你不会有坏事发生。但你可以打进电话，让你的信心被眺望，并且会有同工服侍你，你的神灵会完全改变。你知道吗？我要送给大家的这本小册，在本系列我曾听到我们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她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治愈的癌症，医生们让她回家等死。她是我们的合伙人，所以她打来电话，让我们把她的名字从邮寄上删除。她告诉接线同工，她只剩下一到星期可以活，她要去佛罗里达州的朋友的海滩那，她打算在那等死，所以她打电话来说，把我的名字从邮寄删掉吧。接着同工为她祷告，然后说，让我寄给你一本关于医治的小册吧，其中我在马太福音中的一条注释提到了福音书中的每一个得医治的人。现在我看不到确切的数字，但我记得一共是47次，其中17次是人群中每个人都痊愈了，或者数字是反过来的。但是不管怎样，已经超过50次，要么是一个人痊愈了，要么是在场所有人都痊愈了。小册中引用并列出了每一次医治。于是这位女士拿到了这本小册，她到了佛罗里达州去等死，因为无聊，于是她翻开书读了起来。她读了里面所有引用的经文，当她读这些经文，是他彻底痊愈了。在医生对他不抱任何的希望时，他的癌症已经完全消失了。据我所知，他今天仍然活着。这本免费的小册能让你活得自由。当你观看我们的医治大学时，它包含超过60小时的授课时间。我这里还有一枚 USB， 包括38小时关于医治的教导，以及如何在信心中运行等相关主题。我们还有书籍、CD 与 DVD。我告诉你，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料，如果你好好利用它们，你几乎不可能久病不愈。我知道有些观众们会想，伙计，这可真是大胆的说辞，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曾见过上千万人痊愈，我知道今天神仍然在医治。他不仅能够医治，并且他想要你健康。不是所有人都能痊愈，但并不是因为神不想让你痊愈，只是因为人是复杂的，有时他们悲痛欲绝或陷在恐惧中。恐惧是与信心相反的，就好像这个方向是面向神的信心，恐惧则是朝相反的方向。 恐惧也是一种信心，只不过恐惧是去相信什么都会不管用。恐惧是害怕、担心最坏的情况发生。如果你被恐惧支配、被恐惧控制，它会否定与抵消你的信心。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医治是有很多原因的，但这个并不是因为神想要你生病，神想要的是你能健康。这就是我在此教导了三个星期的内容之一，神的旨意是想要你能健康。我告诉你们，我全心的相信我是作为神的代表而说这番话，他在启示我，透过我说话，他是在对你说神想要你健健康康的。当然，在这30分钟的小节目无法传达我想讲的一切。事实上，圣经说，我本想今天讲完第11章，看来可能要推迟到明天了，因为我真的相信神在启示我，让那些绝望的人在内心难起希望。或许医生说他们也无能为力，我明白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了太多的神迹发生。我告诉你，神不会说我想给你这个人一个神迹，但我要跳过这两个人，我要去祝福那个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领受，而有些人不领受，这是有原因的。但事实绝对不是神不想医治你，神希望你能中的每一个人都健康。但有些事我们必须与神的大能合作。让我用彼得后书3:9做个比较。主没有像这些人认为的那样拖延所应许的，相反，他对你很久忍耐，不愿任何人灭亡，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表明，神的旨意是每一个人都得救。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得救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有很多人甚至不相信他们需要救赎，还有一些人可能意识到了自己需要被赦免，但是他们会推延到以后，因为他们正忙于自己的生活。也有人则是爱他们的罪，但有些人真诚的希望神介入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被引入了歧途，于是认为他们必须活得圣洁赚取救恩。他们会觉得我犯了太多的错，无论我怎么做都不够。原因有很多，但我想说的是，神说他不愿任何人灭亡，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这说明神的旨意是让每个人都得救，但他们并没有。这是为何呢？有很多原因，但没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没有为他们提供救赎，也不是神不想要他们，神希望每个人都悔改，但因为许多不同的原因，不是每个人都领受。若对于最初的罪得赦免是如此，那么关于你的医治也是如此。神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痊愈，他已经付清了代价，耶稣已经背负了所有痛苦和折磨。无论你所受的是什么苦，耶稣在十字架上都用他的身体承受了。这正是彼得前书2:24所说的，他在木头上以自己的身体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好使我们既然向罪而死，就能向义而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得了痊愈。这里使用的是过去时态，耶稣已经为你的医治付清了代价，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假如你还没有痊愈，并不是你没有得着，也不是因为神没有提供医治，那是因为你还尚未领受。或许并不是因为你在拒绝医治，而是你还尚未领受真理。这就是为何我要在电视上与你分享神的话说了什么。约翰福音8:32说，并且你们将明白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然而只有你明白的真理才能使你自由，而不明白的真理真的会害死你。这就是为何我要在电视上试着讲明这些真理与您分享。约翰福音17:17，神的话就是真理，愿你在真理中使他们分别为圣，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所以我在分享神话语的真理，正如诗篇107:20所说的，他发出话语使他们痊愈，救他们脱离陷坑。我记得是在箴言4:22，圣经说，因为得着他的神的话语，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我在与你分享圣经，若你愿意接受，神的话语将真正的在你的体内产生出身体上的医治来。